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良苑讲台，我是李崇恩。今天呢，我想透过一段新约圣经的经文，路加福音5:17-26，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，从中呢成为我们信仰成长的一个帮助。我也用了今天这段经文的其中一句话作为讲道的题目，这个讲道主题就是哪一样容易呢？哪一样容易呢？让我首先来读出这段经文的内容。那弟兄姊妹手上有圣经的，也可以一起翻开路加福音的5章。我们要看的是17-26，我在这边读，弟兄姊妹你也可以跟着一起读，或者呢留意看经文的内容，预备一个学习的心。路加福音5:17开始。有一天，耶稣教训人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。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。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医治病人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，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，却因人多，寻不出法子抬进去，就上了房顶，从瓦间把他连褥子追到当中，正在耶稣面前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，这说健忘话的是谁呢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说，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，归荣耀与神。众人都惊奇，也归荣耀与神，并且满心惧怕，说，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。让我们同心祷告，开始今天的学习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可以透过学习圣经成为我们信仰的帮助，保守我们生命在神的话语这个基础上好好的成长，也明白神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提醒、要求、鼓励和安慰。求神赐福保守我们今天的学习，成为我们从神领受恩典的一个的过程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这段经文呢，里头有一个我相信大家呢并不会太陌生的故事，不过呢我就想比较戏剧化的来进行一个处理哈，作为呢今天学习的一个的引言。我想从一个比较特别的时刻开始，这个时刻就是耶稣对那个躺着的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这个时刻。因为这个时刻呢是整段经文当中一个关键，而耶稣这样讲了之后呢，房子里整个的地方呢反应是相当复杂的。弟兄姊妹可以想象，你现在拿着手机360度的环绕这个场地去拍下个人的反应，360度绕一个圈，大家的反应会怎样呢？有几个主要的反应。 第一种反应呢，就是在围观的群众，他们突然都安静下来。原本呢，他们都在看着热闹，甚至起哄，对耶稣说：“治好他，治好他！”希望看到瘫子被医治的这样的神迹。但现在呢，大家尴尬了，没话讲了，因为很难说赦免他，赦免他，很难这样说吧？赦免也看不到啊。至于法利赛人，射进镜头的法利赛人，他们现在都是咬牙切齿，很不满，很愤怒的。你说赦免人的罪，你呀、竟然把自己当成是上帝吗？而另外第三种反应呢，是来自那个摊子，还有呢，在房顶上为他奔波的几个朋友，他们现在都不知所措了。因为我们来找耶稣呢，是求医的，寻求医治的。为什么耶稣现在说的话跟治病没有关系，只说赦免瘫子的罪呢？难道他的病已经呢没有这个医治的方法了吗？到底赦罪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这一次就徒劳无功吗？好了，我们把镜头呢带回去耶稣的身上。整个房子里头只有耶稣一个人气定神闲，若无其事，因为他知道往下他要做什么，他都胸有成竹。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又加入一些电影的效果，可能是声音或者是快速的画面，把我们带回到大概30分钟前的同一个地点吧。30分钟开始有人呢拆这个房顶，把摊子呢放进屋子里头的这个的画面。他们来找耶稣治病，结果怎样呢？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结果，因为摊子可以起来行走。但问题是中间经历的那一段过程，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留意学习的过程。在这一次神迹治病的事件当中呢，我留意到三种人物值得我们去思考，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第一种是坐着听到的专家，第二种是动手解难的朋友，第三个呢就是起来行走的摊子。我们留意这三类的人物，不同的表现带来不同的学习。最后当然我们聚焦在赦罪医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些作者听到的专家，这是福音书当中路加福音特别强调的一个处境，就是有一批作者的人。经文的第17节说，有一天耶稣教训人，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，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，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，使他能医治病人。这里说到呢，是法利赛人、教法师，他们从不同的地区来了。你可以想象，他们就好像不同省市的代表，坐在房子里头，为的是什么呢？第21节，就告诉了我们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，这说健忘话的是谁呢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原来这一群坐着的人，那他们坐着，显示他们是有这个身份，比较尊贵的，很多人都站着，但他们就可以坐着，因为他们是宗教的领袖，宗教的代表，法利赛人、教法师。但他们坐在这里，他们是动机不良的，他们不是来学习接受耶稣的教导，而是另有目的。他们是来监视耶稣的，他们是来听耶稣讲的话有没有问题，有没有把柄，有没有错处，目的是要对付耶稣。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些作者听到的专家呢，他们其实有本身的优胜的地方，有他们的优点， 但另外也有他们的缺点。他们的优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法利赛人、教法师，他们都是热心侍奉的人，宗教领袖代表嘛，热心侍奉，也是很熟悉圣经的人，他们都很明白旧约圣经的内容和教导，教义正确的人，他们甚至说得出来，就是赦罪只是上帝的权柄，其他人说的时候就是健忘，就是亵渎，教义上他们是正确的。但问题在哪呢？问题是他们没有一个活的信心，稍后再说哈。除了热心侍奉、熟悉圣经、教义正确之外，还有他们是富于经验的，在宗教的事情上他们经验丰富。但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呢，总结一句话，就是他们没有信。这个没有信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并没有以活神作为对象的一个信仰、一个信心、一种的信靠，甚至乎呢，他们否定了神的作为，明明看见也加以否定，明明看见耶稣所行的，但因着他们自己的主观、他们的传统，他们否定了耶稣是神这样的一个可能性。所以这些作者听到的专家呢，他们的动机不良啊，所以听到帮不了他们，也改变不了他们。他们带着前设，带着传统，带着偏见来听到，结果就是批评那些的信息，批评讲道的人，否定活神在此时此刻的一些的工作，他们完全否定。我想呢，每个教会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些作者听到的专家，听了太久，只有听到，没有信心，这都是很多评论的，很多的意见的，甚至呢，他们成为了反对拦主神工作的一些人。别人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反而成了一种的妨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成为坐着听到而没有信仰、没有信心、没有信靠的一些宗教人士，失去了与神、与活神互动的这种开放的关系。我们要时刻敏感神的工作，而不是用自己所知道的、用传统啊、用一些的成见来规范、限制了我们的神。这是作者听到的专家给我们的一个反省。好了，第二群人我们要留意的就是那几个动手解难的朋友。他们动手，他们解难做什么呢？拆了房顶，把摊子呢坠下到耶稣的面前。我们综合几卷福音书的记载呢，就知道摊子呢是由四个人抬着来寻找耶稣的。我们说这几个都是摊子的朋友，为什么呢？整个过程啊，我们看到只有好朋友才会这样帮助摊子的，否则的话摊子根本不能来到耶稣的面前。第十八到第十九节呢，告诉我们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，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，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。他们千方百计哈，也很辛劳的抬这个摊子来到耶稣在里面聚会的教导的一个房子外面，但进不去，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。如果这几个只是普通雇来的人，或者跟摊子的关系并不密切的人呢，我感觉啊，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们已经来了，房子进不去，我们要做的已经够了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如果是雇工的话，甚至说抬不进去不是我们的问题啊，我们现在呢收工了，下班了你要付工钱。但这些不是雇工，这些是朋友，他们坚持要把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。哇，有这样的朋友， 想想，真的很好啊，为我们这样去付出。他们在房子外面想挤进去的时候相当的困难，因为里面外面满满的都是人，大家都不想让出自己的位置的。哇，我已经等了半天啊，才有机会在房子里面，又或者啊，我等了半天我才可以啊挤到这个门前窗前，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好的啊能够听到见到耶稣的位置给你呢？我们一大清早来就是为了要得到这个有利的位置，所以根本不会呢啊这个让出来的。那这些啊，朋友怎样办呢？第十九节说，就上了房顶，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，正在耶稣面前。他们尽了自己的能力，要让摊子见到耶稣，又或者更准确的说，更重要的说，就是让耶稣见到摊子，然后有所帮助。哇，我们有句话说啊，一些的真正的好朋友呢是两胁插刀的啊。当然真的插刀的时候，这个场面也是蛮可怕的，不用真的插刀，但真的尽心尽力的为朋友付出。这几个朋友呢抬着摊子帮助摊子，最后甚至拆了房顶，要让摊子跟耶稣可以面对面。我们喜欢也希望有这样的朋友。那反过来呢，弟兄姊妹，你也能够成为别人这样的为他用心的一个朋友，为了他不轻言放弃的朋友吗？而从这几个动手解难的朋友的身上，我们也可以有所学习。第一方面是带向基督信心可见，他们千方百计地把摊子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有信心。虽然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事情，但有这样的信心，他可以帮助，所以就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。想想我们的信主的历程啊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因着有朋友，有我们认识的人，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，我们才开始有机会来接触福音的。这些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的人，都是信心可以见到的人，不然的话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就因为他们愿意传福音，介绍耶稣，我们就看到他们信心的流露。所以反过来，我们也要问问，我们对耶稣有信心吗？有的话，为什么不把你的朋友亲人同事带到基督的面前，让他有机会认识福音呢？第二方面，这几个朋友，我说他们是有情有义有始有终的，他们为了摊子的需要尽上最大的能力，而且还没有达到目标，他们都不放弃，最终真的成功的让摊子跟耶稣面对面。第三方面的特质呢，他们是承担代价尽心尽力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他们在房子外面的时候被很多人被那些群众拒绝了，后来他们拆房顶的时候，你想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？人家在里面是很专心的听耶稣讲道啊，来学习啊，哇，现在你拆房顶啊，打扰了整个空间的那个的参与，那个的活动，可能房子里头的人都会叫骂，你们干什么？骚扰了我们在这里的学习，也骚扰了我们的啊老师耶稣啊。他们得罪了很多人，却一直在拆这个房顶。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知道自己是有责任去承担所有的后果，甚至乎他们一定要跟里面的人说，或者跟啊房子的主人说，放心，我们会在之后修补房顶的，所以让我们拆吧。如果不是这样去承诺，不是这样愿意负上责任，谁让他们拆房顶？虽然那个时候的建造是 我们说相对来说是简单啊，拆了也可以啊，很快很容易修补。但房屋的主人愿意给你拆给你补吗？但事情如果这样发生的时候，我相信这几个朋友一定有他们的承诺，愿意负他们的责任。而在负责任的过程，你不能难为别人，不能让别人为你来付上代价吧。啊，所以整个事情呢，这几个朋友呢做的我们要留心。另一方面，我也想象啊，这个房子本来是这个完好的房子啊，有时候也好像我们的生命，也好像我们的教会建造得相当的牢固啊，四平八稳哈 教会也有不同的规矩，不同的做法，让人可以习惯，可以舒服，可以有安全感。但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些规矩，这一些的安定阻挡了别人来寻找耶稣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有这个胆量，有这个勇气尝试去拆了房顶，让有需要的人可以跟耶稣面对面的认识吗？想象一下，不容易的。这几个动手解难的朋友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来看看那个摊子，最后能够起来行走的摊子。它原本是被动的，被人抬进来的，但最后它还是需要自己有信心呢，否则的话，它的病不能得到医治的。在经文的20节说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。既然看到他们的信心，为什么不是医治，而说你的罪赦了？我相信这句话哈，耶稣明白，摊子也明白。耶稣呢不会乱讲的，一定是他看到这个摊子有这个罪的问题，赦罪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需要，最大的医治。第24节说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摊子能够起来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耶稣赦了他的罪。他的病可能是跟他的罪有关的，如果他不接受这个赦罪呢，他的病呢根本不会被耶稣所医治。我们也相信摊子真的有他的需要，耶稣没有冤枉他。只不过呢，同时发生的有先后两件事，首先是赦罪，这是他最需要的医治，然后耶稣帮助他的身体。可以说呢，这个医治呢是附加的，有点味道，就是像买医送医的这种的味道。我赦免你的罪，我顺便医治你的病。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赦罪呢，根本不会有接下来的治病的那个历程。25节说，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，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，归荣耀与神。摊子经历了二而一的事件，他愿意相信耶稣，接受赦罪，所以同时也接受了耶稣的医治，可以起来行走。原本是一个被动的求医，但现在摊子要主动的回应。如果他不起来的话呢，这个医治是没有意义的。虽然耶稣医治了他，但他继续瘫痪在那，那根本呢这个医治没有意思。但他有主动的信心的回应，我起来行走。他领受了耶稣的赦罪，也医治了他整个的人生。弟兄姊妹想想，我们哪一个人没有赦罪的需要呢？耶稣医治我们，透过赦罪，不单是病的医治，更重要是整个人生，整个生命都得到医治。以致这个摊子，我们看到他勇于表态，归荣耀给神，他没有忘恩负义。虽然有法利赛人教法师在场批评耶稣，但他没有受这个环境所威胁，他很清楚的有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立场，他对神 自动地提出了这个赞美，荣耀归神。他见证了他生命的改变，这是一个信仰的见证。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断的一个信仰的思考，对神话语的回应。但愿我们都起来行走，见证了神对我们的赦罪，也见证了神对我们生命的医治。最后我们当然看看他赦罪医治的人子耶稣基督。人子这个称呼呢，是引用旧约的预言，指将要来到的那位弥赛亚救主。透过这个赦罪和医治的事件，耶稣证明了人子拥有这样的全能权柄，他就是神，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有这个赦罪的救恩，造成了最大的神迹，最大的医治，就是罪的赦免。哪一样容易呢？耶稣就问当场的人，哪一样容易呢？是你的罪赦了，或者你起来行走。其实两件事情在人来说都不容易，但在神的全能里头都容易，都可以。所以神就选择了人以为难的那件事，人以为赦罪讲一讲而已有什么难，医治瘫子才难，所以耶稣就选择了医治瘫子，来证明他有医病的全能的同时，他也有赦罪的全能。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耶稣用的方法，就是他选择了用一样可见的不可能，就是医治瘫子不可能但可见，去证明另一件不可见的不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们以为不可能的赦罪。而这个赦罪呢，更特别是不可见的，是内在生命的一个经历。但耶稣现在就用可见的不可能，透过治病去证明另一件不可见的不可能，就是赦罪，显明神子的权柄和身份。愿意弟兄姊妹都接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。愿神赐福保守你，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仗跑完那当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。